好，请合掌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306页，第二行。优婆离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：“我亲随佛，欲成出家，亲观如来6年勤苦，亲见如来降伏诸魔，治诸外道，解脱世间贪欲诸漏，成佛交界，如是乃至3000威仪，8万维系。”性业遮业，悉皆清净，身心即灭，成阿罗汉。我是如来众中纲纪，亲应我心，直戒修身，众推为上。佛问圆通，我已直身，身得自在，次第直心，心得通达，然后身心一切通力，思维第一。他说他怎么开悟的？上次我们讲到一半，那么优婆离他替这个太子这个拉车，所以太子离开皇宫，他也跟随太子离开皇宫。那么他一直没有离开太子，到了世尊在菩提树下。证到了真理的缘起，也就是证到了一念不觉之前是什么，一念不觉之后众生是怎么生死轮回的，那么没有生死轮回之前呢，众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境，那么他看见了佛由太子证到了佛果中间最后那一刹那，这个真俗互相斗争的时候，佛要入真理，但是在俗地上面，世间上的俗地上面，魔还来给佛这个扰乱，佛是怎么样降这些魔的他都看见了，所以他说我亲随佛欲成出家，就是离开了皇城出家，跟佛离开了家，所以叫出家修道。亲观如来，他亲自看见这个太子怎么证到了佛果，怎么样的勤修，怎么样的苦证，6年勤苦。你要知道啊，这不是说只有6年啊，因为佛啊早就成佛了，不是只有这一生才成佛，大家不要认为佛就是苦修了6年就成佛了，那是佛早就成佛了，在他方早成佛很久了，因为在妙法莲华经上佛说他成佛已经很久很久了，那么到这个娑婆世界上来要来教化所有轮回的众生，因为这时候娑婆世界上这个印度有很多人的修道，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这个证到真理，他们都说真理，但他没有证到真理，因为他们的智是有限的， 那么都在世间知上面在这里修正，所以佛看这个时机呢成熟了，也是佛的愿力，他就到我们现在所说的尼泊尔，也就是印度，那是印度，就到这里来示现，来教导大家，如果这个地方的人不修行，没有人愿意修行，都是喜欢吃喝玩乐，在五欲里面贪着五欲的话，没有人愿意要这个修行，佛也不会示现。所以佛的示现也要看众生，众生根基成熟了，可教了，那么佛就示现了。所以不是只是六年，那么因为到世间上来要示现给众生看，佛就是成佛了到世间上教化，他还要勤苦六年呢，亲见如来降伏诸魔。这个诸魔有内有外，我们上次说了有波旬，我们现在要讲讲看这波旬。这个波旬他为什么走成了魔了呢？要知道这些原来也是修行人，修行人要把五蕴转空的时候，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，要把五蕴转空，五蕴是一个一个转空，没有办法一下子，在理论上是可以顿悟，你要知道那顿悟是这个立根的，生生世世修正的那个大菩萨，所以理论上是可以顿悟，但是呢事实上呢要一个一个把它断掉。所以观世音菩萨说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，一切皆空度一切苦厄。那么我们轮回的时候，从一念不觉离开佛性，我们轮回的时候是先有世因，有世因响因，有世因有行因有响因，有受因有色因，是这么来的。那么我们现在要回去，也要从色因开始破，破了色因才能够破受因，受因破才能响因，响因破行因，行因破世因现。如果一个都没有破，五蕴全在，那么就是在生死里面。所以你破了色因，色蕴先破了之后，那么受蕴就受蕴就显出来了。所以一个一个按层次来破的，没有说一下子读书一下子从幼稚园就上了大学了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要破色蕴的话也是有条件，色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到一切都是色，那么耳朵所听到的，嘴巴所尝的，舌头所尝的，嘴巴所说出来的话，那么这都是色，就是色声香味触都是色，都叫做色，而不一定是指的眼睛所看的叫做色，耳朵所听的也是色。所以色音怎么破呢？色音破当然要先直接，你不如果不直接的话，你色音没有破，没有办法破。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是非常的享福，为什么呢？佛都告诉我们这个成佛的方法了，我们就是照着佛的话去做就可以成佛了，因为这是佛曾经走过的路，也就是所有三世诸佛都是这么走过这条路，我们只要按照这个路去走当然就可以成佛，问题是我们不愿意照着这个话去做，而且有人更怀疑，怀疑有佛还是没有佛啊，佛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，他怀疑心的。你看小孩子他听父母的话，父母生下他来的，你说他父母跟他讲什么他都听嘛，到学校去他听老师的话，老师教他什么他就读什么他就学什么，他听老师的话，他到什么时候不听话了，他翅膀硬了，他可以自己能够独立了，他可以自己有钱去赚钱了，那么这时候他就嫌父母唠叨，他就不听父母话，就这时候他就开始不听父母话， 但是他虽然不听父母话，但是他没有怀疑父母啊，害他的。所以他还是，虽然他不听，他在困难的时候，他还是第一个，他是去找父母，因为他知道父母会保护他。你甚至有人在外面犯了这抢了银行啦，或是跟别人打架啦，警察要抓他。那最安全的地方是什么？打电话给妈妈或是爸爸嘛。他知道妈妈爸爸是这世界上最不会出卖他的，任何朋友都会出卖他，只有父母不会出卖他。那为什么我们不相信佛呢？为什么怀疑佛呢？你要知道，佛心就像父母心，但是父母有的时候做错还会判断错误呢，佛不会的。佛一点都不会错，为什么我们不相信佛？佛讲什么你就照着去做就可以了吗？照着去做就不会受苦了。所以第一个就是要信佛，要很虔诚的信佛，佛不会讲谎话，一句谎话都不会说，人我们才会讲谎话。所以我们如果不信佛，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谎话讲的太多，你才不信佛。因为你自己讲谎话讲的太多，所以你都是在外面骗别人，骗这个骗那个，那么你一定不相信别人给你讲的话，因为你常常骗人。但是那个另外一个人，另外一种人呢，他别人讲什么话他都相信，常常上当，常常去上当，常常上当，别人讲的话他都相信。这个呢，要不然就是愚痴。为什么呢？外人讲的话跟父母讲的话有没有不同的地方？那么如果你到学校读了书，你在学校读了书之后，你开始得到了一些世间的知识，你这时候你就要判断，也许父母讲的话是错的，但是父母是为了爱护你，他叫你吃肉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这时候你要知道，佛是超过父母的，佛在十法界里面是最究竟的，我们人是在中间第六个，十个嘛，十个阶梯，我们是第六，我们是第五个，佛是最高的。所以你这时候就要看看你要相信哪一个人讲的话，当然是佛。就如同你到学校里面，你是要听你同学的还是听你教授的功课？在功课方面你一定是听老师的嘛，你不会听你同学的嘛。如果是老师的跟同学的，就是老师的跟同学之间讲的这个解答的问题上面有答案不同的，你这时候你一定是相信是老师不会错嘛，你不会相信同学的。所以我们同样的，那么如果你照着佛的话都去做了，每一点都去做了，那么自然你就没有苦了，你就知道怎么样离开苦啊。所以要能离开苦，第一个就是直戒嘛，直戒是最基本的，佛都给我们选好，都选好了，还我们也不要费事了。等一下妈妈把你生下来之后养大，让你读书，选了一个好环境教你，还让你学这个学那个，让你以后万一你找不到工作，你还有另外一个技能，才一个找工作，学这个学那个。有的小孩就嫌麻烦苦啊，学中文苦啊，为什么我还要去上中文呢？因为为什么别的小孩不去上中文，为什么我要星期六早上还起来上中文？因为你不知道中文的重要，你多学几国的语言，你就找工作就这个比较宽。那么你小孩的时候记忆力比较好，学什么他就不会忘，你等到20岁30岁你再学学看，那个时候的记忆力就开始差了，不是差了，杂事太多了，就把你分心了，你读书的都不见得读得好，心分的嘛，杂乱的。所以直戒严谨，你才能够破色蕴。破色蕴就是跟眼根跟外尘相对的时候，不要起分别，常常说不要起分别，不要起分别。但我们能不能看到我们的心不起分别呢？一定起分别。所以要能够 练习起观，练习起观不是很容易的。练习起观，你没有练习练习这个练习起观的话，你不会起观的。练习起来的时候就跟着外尘跑了，被物所转，为物所转。比如说我对你们来说是物，我是物啊，是不是物？是外尘嘛？我对各位来说是物，你们对我来说也是物，东西嘛。人家说不是个东西，我们就是个东西嘛。所有的相，有形有体，有形有体有相，就是东西啊，怎么不是东西呢？就是一个东西吗？假如我们没有心，那么就跟所有的这个无情的东西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叫做有情，就是有心嘛。我们的心能够指挥我们的四大，笑、哭、吵架、动手，我们的心，无形的这个心呢，能够指挥有形的四大啊。我们的无形这个心还能够指挥所有没有心的东西。我要拿这本书，你看我的心就叫我的手把这本书拿起来了哈，这个外面。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娑婆世界这一生的生命里面都是为物所转。为什么叫做为物所转呢？所有东西都是我的，就是我的东西，是吧？我一定加一个东西。你佛说了，我不是我，我只是一个非物质的心放在这个四大上面。但是我们都说我都要有依靠，所以所有的我都依靠。我的书，书是我的依靠，是无外层，书是没有心的。我的书你不可以拿，是不是？书是你的吗？不是你的嘛，谁都可以看嘛。佛说了，所有的我众生就是要把这个我都要依靠外面的东西。我的钱，钱是没有心的，对不对？钱有没有心？没心，那个是个东西。那么我要依靠这个钱，叫做我的钱。这谁这个钱是你的钱吗？这个钱也许你刚刚赚到这个钱，人家刚刚是从袜子里面，从鞋底里面拿出来的。我常常看见人家把钱是藏在鞋子下面，臭死了，你怎么不嫌臭啊？还你的钱呢？你这个钱用出去了也不是你的钱，还是你的钱。我们都说我的钱，你的钱。那么我的儿子，儿子是你的吗？你是因缘和合把他生下来的，儿子是你的，他听你的吗？他跟你一模一样吗？没有嘛，他才不听你的，他长大就飞了。如果再娶一个太太，可能一年也见不到他，因为他的心被那个人拉走了。哎，他的太太，只是他是一个人，他的太太，你看都是被人家拉走了。所以我的房子，你看我都要依靠我的房子，是吧？我是个有心的东西，那么房子是个没心的外层，我都要依到一个没有心的东西。我这样解释你们懂不懂？所有的我们众生所说的我都要依着一个没有这个外层的东西。我的面包，我的铅笔，我的眼镜，我的学校啊，我的老板，我的车子，我的都是我的。你们看到这个就是叫做有依靠，你都有依靠。所以小乘证到了这个空性，他就入了有余涅槃。怎么叫有余呢？他还有依靠，他依靠什么？他依靠空啊，那他依靠空，他就不出来了，他依靠空。佛所证到的无余涅槃，无余是什么？没有依靠的。佛的心没有依靠，没有依靠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任何一个角落，他没有依靠，佛是没有依靠的，我们是要依靠的。而且我们依靠的非常强，很执着，什么都要抓在手上，非常的强，你怎么舍？所以佛要我们舍，什么都要舍，书不是你的，所以要直戒，就是有一个范围，你把自己框在一个范围里面，超过范围就不可以。先要直戒，为什么要直戒呢？先要有一个范围先框着自己的心，等到你戒跟心合的时候，你起心就是戒，你的心就是戒，那时候你就没有特别要直戒了。现在要特别直戒啊，因为心里面乱跑嘛。 乱跑，你管不住他，管不住他，你就要把他拉住啊，像人家去拉狗放狗吗？他拉不住狗吗？他就要拉个绳子吗？是不是？狗不听话嘛，除非狗听话了，就不要这个绳子了。狗不听话，小狗的时候，你要拉着它才不听你的，你要拉着它。我们的心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不听话，东跑西跑，管不住自己，所以要用戒来管自己。等到你习惯了，你只要一起心都是戒，你不用特别说我要吃素，你就是吃素，你想都不去想荤的，就是吃素了。所以刚开始就是要先管好自己的心，不要说什么都是我的，什么都是你的。告诉各位，你把这福都全用完了，所有你能够占到利益的你全用完了，来生就苦了。所以为什么佛说要我们惜福，把你的福不要用了，把福埋起来不要用，到哪一天有灾难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你的福拿出来，那时候拿出来用嘛。你把所有的，就像我就常常以前呢、啊，刚来美国的时候啊，我就看到很多人呢、啊，他在台湾有房子，他在台湾啊是做这个做官的，他有房子，什么都有，好几间房，蛮有钱的。他到美国来，他就吃老人饭，一餐一块钱，每天跑去吃老人饭。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很不耻，他把钱通通转给儿女了，然后就是没钱，当作是没有钱，没有钱就去申请什么呢？吃那个穷人饭，一个月不要多少钱，去保险，还有申请保险。那事实上那时候他们在台湾公务人员都有保险的，你可以回去嘛。他一来这里就申请保险，叫 Medicaid， 又可以保险，又可以拿钱。那时候还有 Food Stamp， 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。还有 Food Stamp， 就是拿那个什么券去买东西不要钱的。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讲，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，你还是做个部长，那么到这里来为什么要占人家这个便宜呢？很多人呢，很多很多人，那时候我们就在想，政府不被吃垮啊也是被吃垮，因为每个民族的人呢、啊、一到美国来，第一个他就是要拿这些钱。所以呢，美国那时候很大一笔钱都是放在这上面，还有多生一个孩子也是给钱啊，所以很多人就生孩子嘛，光生孩子，他生三个孩子他就不用做事了，他就可以拿钱了，就可以生活都可以维持了。你要知道啊，你这个钱是所有的纳税人的钱，你不要认为你今天拿了这个好处你将来要还的，没有说你今天占了这个便宜你不还的，你将来要还的，该是谁的谁的，因为众生是平等的，我讲过了吗？大家都有佛性，你要吃饭他要吃饭，你肚子饿他肚子饿，大家是平等的。你今天没有这个必要，你就不要去拿这个钱。所以我告诉你各位，你真正信佛，信的真心出来信佛，你根本不用担心的。你担心什么呢？你自己的病是你的业障，你好好的拜佛，你能够有机会吃药你吃药，你能够诚心的拜佛，你的病，你的业消了，你的病就好了。你的业没消，你病好不了的。你就是用了很多的这个看这个医生看那个医生，病也不会好的，因为是业障病嘛。那你们这个要明白啊，你看你对佛的信心是怎么样。你对佛的信心，我自己造的我自己消业，我不麻烦别人，这就是消业嘛。如果有病你还乱花钱，这个那个那个一毛不拔，告诉各位这个病不会好的。所以跟各位说，要惜福，用水要节省用，用东西要节省用，什么东西都要节省用，跟各位讲，不要浪费，不要图的一时方便就浪费了，这个钱就是都浪费。你要知道这个龙行雨，雨哪来的？龙有龙神嘛。我跟各位说，所有世间上的东西都有主人的吗？我不是跟你各位讲过吗？还有龙王嘛，都有主人嘛。这些主人都是菩萨，菩萨做的事情很多耶，我们众生只是享福，我们在福里面不知道是享福的用水随便用水，用纸随便用纸， 这个都要把它改过了，要节省一点，要为别人想，要为自己想，要为自己的子孙想。这是跟这个是题外话，给各位讲，就是说一切能够节俭就能节俭，你是对自己节俭，而不是对别人小气，要搞清楚。你不能说我对自己节俭，节俭这么节俭，我对别人也是小气，这个就不对了。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把戒，要把它止好，要行六度。你看六度，第一个是布施啊，第二个才是直戒啊，第三个忍辱。忍辱并不是说别人骂我我忍着，不是，忍辱就是说别人外面的法，即使我不高兴，我心量要扩大，叫做入，入就是大乘，入就是心量大，并不是叫你忍耐，忍耐是有限的，到时候忍不住了就爆发了，一起爆发更可怕，所以那是大乘，把心量大，把它转大。所以这里说，清净如来降伏诸魔，诸魔除了外魔之外，还有自己的心魔，最重要是心魔，心魔现了，当然就跟外面合了嘛。我常说魔长得不可爱，魔长得不是很丑陋，讲反了，魔长得不丑陋，魔长得都是最好看。你们认为魔长得很难看吗？我告诉你，魔长得都是最漂亮的，都是我们喜欢的。因为那个魔长得很可怕的话，你不会去的。那个长得很可怕的，它不是魔。长得那个很可爱的，都来吸引你那一个搔首搔眉弄手的那个都是魔的，他来引诱你的那就是魔，把你心搅乱了那个就是魔。你说真正的魔鬼来了，他长得这个他脸上被火烧了，烧得很难看，那么手又断了一只，你会喜欢不喜欢他？你不会喜欢他，他就不是魔嘛。那么会喜欢他的，你会被他的头发这个明明是这个头发，把它染成个蓝色、绿色、红色，卷一卷，这个都是魔。眼睛上面画个红的、蓝的、绿的、黑的，嘴巴上也画个红的、蓝的、绿的、黑的，那个就是魔。能够让你心动的都是魔。你去魔从哪里找啊？要知道，魔就是自己的心魔，心里面跟着外面跑了，跟着那个人跑了，或是跟着那个东西跑了。啊，冰淇淋跑了，那个冰淇淋太好吃了，跟着那个冰淇淋或巧克力跑了，那个外面就是魔。冰淇淋好吃吗？是不是？如果你上了厕所，厕所是不是魔啊？你去上大号，你喜不喜欢呢？你喜欢待在厕所吗？吃饭吗？你不喜欢嘛，你心不会动嘛，心不对不会动，那就不是魔嘛，让你动心的都是魔。所以这降伏诸魔，所以上堂课我们讲过佛怎么降魔的。佛降魔波旬是派谁来的？第一个是派谁来啊？上堂课我讲过了，波旬魔王他第一个派谁来？嘿嘿，他派女人来，派了这些年轻貌美的天仙来的。佛就跟他们说，你们佛理都不理他，佛有没有心动呢？如果你换成是你的话，你心不心动啊？又是酒窝，眼睛又是大的，又是双眼皮，又是瓜子脸，头发又很漂亮，身材也很漂亮，你皮肤又是白的，你动不动心呢？你自己问你动不动心。你如果是动心的话，你是被魔所骗的。如果他派了一个这个瘦巴巴的，这个眼睛是吊死鬼的，向上翻的，没有眉毛的，那么嘴巴呢，血盆大口一个嘴巴，耳朵小小的，你喜欢吗？不喜欢。你不喜欢的话，不会让你心动的，那就不是魔。要知道魔要分清楚啊，魔是心魔啊。所以他派的就是派的这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来。在这讲经说法的人，他就知道佛对这个修行人的要求是怎么样，很严的，是非常严的。所以因为你们没有很多时间，只能读几部经，没有办法把佛的整个 package 全部读完。我们虽然也其他我们也没有读完，但是我们都读到了佛的教导，佛的规定都必须照着佛的规定去做。所以一定要直接严谨， 不可以收受东西，啊，你们除了供佛，其他人佛也不会要你这个。那么这里不讲那个了，所以自诸魔道，自诸降伏诸魔，自诸外道，外道就是所有我们众生都叫做外道，不要认为自己不是外道，心不在真心上面，向外攀的都是外，向外嘛，就外就是外面的嘛，道是道理呀、啊，向外面攀的这一些不在心上面下功夫的，向外或是讲歪理的，这个道是讲道理的，道理不是真理啊。所以你有你的道理，他有他的道理，每一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本位上面来讲道理。那么向外攀的，那么还有自己的道理，就叫外道。所以外道就是我们自己。那么解脱世间贪欲诸漏，他看到佛怎么样降魔，怎么样来治外道，怎么样来解脱世间上的贪欲诸漏。世间上我们在这个娑婆世上，无非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这都是外尘，都是五尘。那么我们就是去沾这个五尘，沾的五尘就叫做欲，就是合了自己的妄心，就叫做欲。诸漏，漏就是让我们烦恼，让我们这个生死轮回，让我们的慧不圆满，这都叫做诸漏。有为法就是因缘法，无为法就是没有因缘法，要弄清楚哦。我们在这个有为法里面，都是在因缘法上面。因缘法上面无非都是互相之间的利益关系，就叫因缘法。所谓没有因缘法，就叫做三因佛性。三因佛性，你看正因理性，缘因善性，了因慧性，正因正正当当的因，因理是在真理上面。真理上面就不沾左也不沾右啊，不沾有为也不沾无为，是真理上面没有依靠的，不依靠心，不依靠任何一边，心有所依靠，那么你认为你靠住了，其实也你根本就没靠住，所以叫正因。缘因善性，跟别人是不是讲缘分的，不是讲感情的，而是在善上面，是舍，一切都是舍，叫做缘因。缘是因缘的缘，因是因地的因，善性，了因慧性，了就是这个乐，你吃完饭了吗？那个乐啊，乐那个乐啊，了因慧性，所以这是佛的三因。佛性，这叫做三因佛性，我们要向这个上面行。所以我们静静的想想看，我们在这个世间上面100年吧，活100年吧，100年是不是跟多少人结了怨？你自己想想看，在这100年当中，你跟多少人结了冤家？那么为什么结冤家呢？无非是不是都是在名呢、闻呢、利啊、养上面结的冤家。所以佛是解脱了世间上的这些名闻利养的漏，通通解脱了，成佛交戒。那么他说承蒙佛教他直戒，如是乃至3000威仪8万维系。这个戒我们现在分成，一般人分成性戒，性就是个性的性，性戒。一种是遮业，你看下面一句话，性业遮业，一种是性业，一种是遮业。什么叫做性业呢？性业就是说自信上面所建立的，自信上面所建立，不管你信佛也好，不信佛也好，你信别的教也好，你只要你犯了，都是得到同样的受报。 哪些是信戒呢？五戒就是信戒：不淫、不杀、不盗、不妄、不酒。这五戒你只要犯了，它就是重的，就是重戒。那么佛有的时候就是说淫杀盗妄四戒是重戒，叫做四重境界。所以如果犯这四个的话，满了就到三恶道去了。那么什么叫遮业呢？遮业就是说你比如说走路不好好走啊，走路踢石头啊，这个也是业，叫做遮业小罪。那么信业呢，佛呢叫做大罪，等于犯法了，犯罪了，走路不好好走，石头在那里踢石头，那么走路不好好走，有水泥不走水泥，踩草在草上走，这个也是这个不可以的。或者是这个水浪费水，这都就是我刚刚上课之前所说的，要节省，一切都要节省。那么东西乱用，尽量用，不管他人，就是自己的尽量用啊，或者是这个吃东西挑来挑去啊，在这个大众的菜前面说东说西挑东西，这都是没有威仪的。所以你看他这里，乃至三千威仪八万为系。怎么叫做三千威仪呢？三千威仪就是说我们行住坐卧，行住坐卧四威仪里面每一个都有250戒，这就250乘以4就1000了吗？那么菩萨三聚境界，聚是聚在一起的聚，三聚境界里面也有善法戒。什么叫做善法？咱们是不善法，有个善法戒有1000条，律仪戒有1000条，利益有情教众生，说就是讲经说法教众生也有1000条，就把所有的这一些合在一起成为三千威仪，所以很多的。那么行住坐卧四威仪1000戒，合成成一二百五十乘一千乘以四就1000嘛。站有站的样，我就是大概讲，站有站的样，坐有坐的样，说话有说话的样，吃饭有吃饭的样，这都是律。那么菩萨的更多了，菩萨的律，因为要做众众生的榜样，所以菩萨他必须要是做一切的善法。善法是哪些善法呢？就是这个大品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佛说的一切就是该做的，就是一切都是菩萨必须做的，叫做善法。你有一样没有照着做就不是善法。我大概给各位讲一讲，你譬如讲吧，佛把世间上所有的法，世间上一切的法，把它三界的法，它分成了佛分成了20类，你们听听就可以了，也不必记，就是听听就可以了。佛分成20类，哪20类呢？常无常，常对无常，这是第一类。我们众生都是在无常里面，吃饭一段一段的，昨天过去了是无常，是不是？常无常，常我们是在无常里面。那么外道呢，认为我天天都吃饭就叫做常啊，他认为吃饭是每天都要吃的，所以就叫做常啊。但是他不明白你昨天吃什么饭跟今天吃的饭不一样啊，昨天是什么时间今天什么时间不一样，他不明白，他认为天天吃饭就叫常，所以那是外道说的。那么无常， 无常就是佛告诉我们每一个阶段都会有生灭，就叫无常。那么佛性是常乐我净，但是佛证到了佛性之后，佛也没有认为他是在常里面他了不起，没有。这怎么讲呢？就譬如说你每天都在行善，你就不知道那是善，你每天都是作恶，你突然一天做了一件好事，你就认为你行善了吗？所以你天天都在行善里面，天天都在吃素里面，你认为说你今天吃素是功德吗？不会嘛，习惯了嘛。我就拿吃素来说，因为吃素你们大家都是吃素的，你天天都吃素，你就不认为这是功德，你认为这是应该的，是不是啊？就是说你在善里，就吃素的这个善里面，你不知道是善，你认为是自己该做的，这样懂吗？那个不吃素的人，他今天出了一天素，他可高兴了，因为他今天做了一件善事，他会去算今天做了善事，没有做善事。他平常不打坐的，他今天打坐了，他今天认为他今天修行了。啊，从来不打坐的人，他今天第一次打坐，他认为我今天好高兴，我修行了。那么人家天天在那里打坐的，或者是人家天天24小时都在那里行禅的，他会不会认为他了不起，他行禅呢？他不会嘛。那这是只有自己没有做的人才会了不起。所以佛他就是说常，佛是常的，他也没有认为他是常，所以就是常无常，乐苦我无我，净不净，空不空，有相无相，有愿无愿，极净不极净，远离不远离，有为无为，有漏无为无漏，生灭善不善，有罪无罪，有烦恼无烦恼，世间出世间，杂染清净，生死涅槃，内外中间，有所得无所得，这20项通通就要离开。这20项要配合30类，20项要配合30类，全部都要离开。30类哪30类？第一个是五蕴，第二个是五根，再来六根六尘，12处18界，地水火风，空根四缘，因缘等无间缘，增上缘，所缘缘啊，所缘缘生的法，12因缘法，6度法，20空，真如法界，3七道品，4圣地，4禅8定，10遍处，8解脱，8圣处，9次地定，10遍处，空无相无愿，陀罗尼门，3摩地门，10地，5眼，6通，佛的10力，4无畏，4无碍解，18佛不共法，大慈大悲，大喜大舍，32大事项，80随好，无妄施法，恒住法性，等等等等，32类，要配合这二十大类，通通要做到，这就是菩萨法。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呢？不要把修行看得太简单。那么我们做了多少？不要问人家，问自己。你来生好与不好，你问你自己。你为你自己做到做了多少，你来生会是怎么样，你自己就会看到你是什么样的来生。这是跟各位说，要大家要精进。佛说了，如果直接严谨的话，就不掉到地狱；如果精进的话，就不掉到畜生；如果舍乐乐很乐的舍，就不会掉到恶鬼道。佛都跟我们说了，你要做到什么程度，你就到地狱去了；你做到什么程度到恶鬼，做什么程度到欧修罗，做到什么程度可以回来做人，做到什么程度可以到天人，或是到声闻缘觉菩萨，他都有条件的，条件都放在那边。但是大家没有时间，我在这里讲到这里讲戒的时候，就跟大家讲，你在这本经上佛怎么说你就怎么做，因为在别的经上佛讲的更详细，比这部经因为讲戒的部分讲的更详细，所以我给带上去给大家说，要大家要警惕。所以三千威仪再加上身三口四意六七七支 七支，这成了两万一了嘛，三千威仪乘以七嘛，成为两万一，两万一再加上除掉贪嗔痴，就是八万四千细恨。所以所有的无很细的都要注意，因为很细的你不注意的话，它就好像这个救生圈上有一个小针孔的那个空隙，这个救生圈到时候还是不能够载着我们过河的，我们还是会掉到海里去的。所以叫做三千威仪八万细恨，这是平常我教给大家的，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怎么吃饭呢，添菜的时候怎么添，过堂怎么过堂，我平常教给大家的就是律，也不是我编的，你不要认为说我这个太严了，这个你管得太多了，我们还是到这个不管我们的地方，告诉各位这都是佛教的，我也没那么聪明，我也不会说没学就会了，所以你们平常所学的也都是这些规矩，就是律。性业遮业，性业就是体性是恶的，犯的就是成为业，就叫做性业，就是杀盗淫妄，你是不是佛弟子犯的也有罪，就叫做性业。遮业呢，就是说你能够让人想入非非的就是恶，引起别人怀疑的，引起别人想入非非的，那个就是遮业，这样懂不懂啊？所以有性业有遮业。所以我们譬如说，你说鸡蛋它如果是专门是养在笼子里面生蛋的那个鸡蛋，它没有生命，但是在外面跑的那个啊，它就有生命。所以通常一般关在笼子里专门是生蛋的那个他就没生命，但是你如果吃了蛋，人家不懂的人他就说你看他佛弟子还吃蛋，这是不是造成他造业了？因为他不明白嘛，他看他认为说鸡蛋也是荤的，那你吃了鸡蛋你就是造业，所以鸡蛋就不吃，鸡蛋就不拜佛不供佛，知道？因为会引起别人想入非非，引起别人造口业，所以这个都是遮业，所以要很注意。比如说瓜田李下，比如说只有我，然后其他都是男众啊，要问我很多的问题，可以很多可以的，但是只有一个男众来问我问题，又是晚上的，就不接受了。如果只有一个或是两个，我就不答应了，而且又是晚上，又没有其他人在，那么就不要引起别人的怀疑，就不答应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法师是男众，你要去问法，你是女众，只有一个，你去问，你不要去问，他也不会见你的，因为他们每天要读戒的，戒都是佛说的，他不能见你。那么必须大众，那么要白天，这就可以。所以我们自己要懂得怎么做，就不会做错，那么也不会觉得别人伤到你，就是要了解。所以性业遮业。那么优婆离呢，他直戒，不问是大乘戒小乘戒，不论是性业遮业，我刚刚说了大乘戒小乘戒，我刚刚说了，所以小乘戒就是叫做行住坐卧，每一种呢都是250戒，一共1000戒。那么大乘戒呢，要加上菩萨的大乘戒，菩萨要讲经的，菩萨要让众生欢喜，就是说法要让众生欢喜，菩萨自己要直戒，直的戒更多，就是佛所说的一切都是戒，那就是菩萨。所以他不问大乘戒小乘戒，不问是性业，不问是遮业，他通通都受持了，没有缺失。也就是说，身不做杀盗淫，心里面身杀盗淫的业不做，那么心里面也不起贪嗔痴的，所以身心即灭。你看他这里说， 信业、遮业、悉皆清净，身心即灭成阿罗汉。所以先要直接清净，你直接清净的，你讲给人家听，人家看你的嘛，很多眼睛都看你做到没有嘛。如果自己没有做到，你叫别人做，你怎么讲经呢？你自己爱说谎话，你叫别人不要说谎话，谁听你的？他都说谎话还骗过我了，我才不听他的呢，是不是？人家不听你的。所以他说身心即灭，身心因为你没有冤亲了嘛，没有债主了，把所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活放到最低限度。我常说了，有饭吃，米现在我以前说米很便宜，现在米涨了一倍了啊，米涨了一倍了，米涨了一倍，但是呢我们一天一碗米可以煮成三碗饭嘛，一碗米可以煮三碗饭，你把一杯米呢煮成一锅稀饭，一大锅稀饭，所以自己做还是很便宜的。所以把吃饭降到这个欲望是降到最低，那么身心即灭，身心即灭就是心里没有攀缘了，成阿罗汉。你看也是身心即灭嘛，身心即灭，他这里还要讲法呢，他还是讲，他也讲法哦。这个也都是菩萨哦，他只是示现的阿罗汉呢、哦。我是如来众中纲纪，他是如来众弟子当中的纲纪。纲就是领袖，纪就是维持纪律的，所以道场里面都要有带头。带头要维持秩序，你要维持秩序的话，你就要自己先做到，就要把佛所教的戒通通做到，清净我心，直戒修身，众推无上。佛问圆通，我已直身，身得自在。先要身直戒，次第直心。身直戒就是说强迫自己要做到，身三嘛，不要杀盗淫呢，口四就是不要两舌，不要恶口，不要绮语，不要妄语。意根第六意识不要分别，第七是意识的我不要自私。先把身先管好，身管好了之后，所以我说你不高兴的时候要等两天嘛，就是直戒嘛，就是教大家你没办法直戒的时候，你就是先等两天嘛。等两天就忘了嘛，你就直戒了嘛。你心管不好啊，你等不了两天的。各位说，你等不了两天了，马上发作，就像那个人家忽冷忽热的那个打摆子，他说打摆子，他打摆子了啊，他马上就开始打摆子了。你叫他说你两天再打摆子，他不可能的，他要发作就发作了。所以要先管好自己，身先管好自己，身管好了之后，你看次第再执心，再把心。身管好了，心就慢慢就管好，就静下来了。所以他说如是乃至纲纪，清净我心，佛所教的一切都在我的心上。那么佛要优婆离来统领众生，看看哪些人有没有犯罪，有没有犯戒啊，来判哪些人判的是你犯的是重的，你犯的是轻的，所以来维持这个僧团里面，要僧团里面都守戒，让僧团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威仪。所以佛亲自印证他是真正的直戒修身，所有大众里面上首。所以在大智度上面说，长老优婆离于五百罗汉，就是在五百罗汉当中他身直戒，他直戒严谨，小乘的戒他也直的严谨，不起分别，不是说顺心的就高兴，不顺心的就不高兴，没有顺心的不顺心的，顺心的他不会高兴，顺心的他就警告自己，可千万不要乐昏了头跟着上杆子向上爬，不能这样子， 顺境来了千万注意，顺境的后面就是逆境，就是不顺的，他不会高兴，逆境来了他不会抱怨，他不会说我怎么这么倒霉，逆境来了他当作是一个这个经验，他认为这是经验，难得的经验，所以顺境逆境他不会为外境让心里面七上八下的，所以他深自在，直接纯熟了之后呢，引定力，直接直熟了习惯了嘛，然后把定用定力把心把它管好，心管好了之后就有慧了嘛，慧显出来的时候就心就通达了，就开悟了嘛。你也不直接开什么悟啊，我们众生常说谁谁开悟了，谁谁开悟了，你看他直接有没有严谨，直接不严谨的都不会开悟的，跟各位说，不直接的人都不会开悟的，那还在喝酒呢，还在说谎呢，还在吃肉呢，那怎么开悟呢？经上佛说的很清楚了，没有直接哪开得了悟呢？还有呢，没有直接攀缘心很强的，佛说了不要跟这个国王走得很近，跟国王走得很近的怎么开悟啊？怎么开悟？不可能的。所以他直接到戒跟心合了，没有特别为了什么戒他要执，戒就是心，心就是戒，所以身心自在了，内没有能执的心，外没有所执的戒，没有能所，没有能执的心，没有所执的戒，戒就是所，心就是能，没有了，戒就是心，心就是戒，就是一个了，这就开悟了。所以他说，佛问圆通，我以直身，身得自在，次第直心，心得通达，然后身心一切通力，思维第一，这就开悟了。你们去做啊，去做了你就知道佛在说什么，每一位他说的开悟都是同样的情形，没有能没有所就开悟了嘛，有能有所就开不了悟，有相对的，你还有冤家，你还有债主，你还有想说跟谁过意不去，你不会开悟的。没有能没有所，没有你没有对方，就是开悟。你们看下面大目犍连，大目犍连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，我出于路乞食，逢遇优罗频罗伽耶挪提山迦瑟坡，宣说如来因缘深意，我顿发心得大通达，如来会我袈裟着身，虚法自落，我由十方得无挂碍，神通发明，推为无上，成阿罗汉。名为世尊，十方如来叹我神力，原名清净自在无畏。佛问圆通，我以玄赞星光发宣，如成浊流，九成轻盈，思维第一。大目犍连大家都知道，就是盂兰盆会的这个，由于他母亲堕落到了恶鬼道，所以求佛来救他母亲，所以才有盂兰盆会的发起。所以大目犍连就是神通第一，神通大家都很想神通，我们呢就是不知道，不看自己，看别人，羡慕别人有神通，你自己也有神通，你为什么不用你自己的神通？你羡慕别人神通干什么？你没有神通，你怎么知道别人有神通啊？况且有神通的人，他也不会告诉你他有神通。他告诉你有神通的人，他就是没神通。这个众生都是搞不清楚的。你自己有神通，你不要去显你不要去努力把自己的神通显出来，这是第一个，众生懒惰。第二个，他羡慕别人神通。第三个，别人有没神通他根本不知道，是他自己认为别人有神通。第四个，别人有神通也不会讲。第五个， 会讲自己有神通的人，他根本就没神通，但是众生他不懂啊，他就要别人来看他的神通，他要来别人来看看他的三世。这有神通的人绝对不会看你的三世，他看你现在就知道你以前是什么了，何况看三世吗？他看你今生的，你今生的遭遇，他就知道你过去在做些什么了，他不必看了。看起来的话，他伤脑筋，他才不看呢。所以你今天看你今天的遭遇，你就知道你过去是什么，你不必去看。然后你看你今天的今生的遭遇，你今生改了多少，你就知道你来生会好还是不会好。你自己可以决定你自己的来生，也不要别人去看。你今生照佛的话做了多少，你就自己判断。如果佛的话分成100分来看，你做了1分没有啊？做了2分没有啊？做了10分没有啊？如果没有做，你来生会好吗？第一个，五戒值了没有啊？五戒是根本戒啊，值了没有啊？他这里还3000威仪、80000细恨呢，更多呢，做了吗？所以我们众生就是一学佛了之后，他今生就成佛了。告诉各位，说你今生成佛的话，那是久远已成佛的人，他到娑婆世界上来，他来示现的。我们自己都不可以说是自己就即生成佛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成佛不是这么容易的，就像你读书要拿到100分都不容易的。成佛难道就这么容易吗？几句嘴巴念一念就成佛了，心不管，不可能。但是有人说，你这样讲的话，人家都跑了，都不信佛了，你要哄一哄啊。众生就是喜欢别人哄他嘛，众生就是不爱听真话，他就要别人哄他。好，你哄他，哄了之后他发现到还是要直戒，他还是走了。与其他听了半天他还是要直戒，他不愿意直戒，他离开，还不如你一开始就教他直戒，你就知道哪些人可以教，你就顺着这上面去教下去了，你就可以教了嘛。一大群人来，你哄到最后，哄了几年之后，你最后讲直戒，他还是不要直戒，他回头来还给你吵呢。他说他学了很多的名相，他回头来就拿名相来给你吵架。我们学大乘的，我们大乘的是这个不在乎这个的。告诉各位，大乘的戒更多，小乘的戒就是五个根本戒要先守好，再加上行住坐卧各250，所以就不明白，就讲了很多名相，没有根基。所以目犍连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，他说，我出于路起时，逢遇优楼频罗伽耶罗提山迦瑟婆。我们前面讲到舍利佛的时候，他就说在路上碰到了这个马胜比丘，是不是？碰到马胜比丘，他看到马胜比丘非常庄严嘛，所以他就问说，你的师父是谁呀？他教你什么法呀？马胜比丘说，我师父是释迦牟尼佛，他教我们说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是不是？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。这上堂课我们就前几堂课我们讲过了。那么目犍连他说在路上起时的时候，因为目犍连跟舍利佛同时是拜这个外道的梵志为他们的老师，梵志死了之后，梵志有200徒弟，这200徒弟呢，100个就由大目犍连来带领，100个呢由舍利佛来带领。那么舍利佛碰到马胜比丘在路上乞食，他看马胜比丘很庄严，那么大目犍连看到了三迦舍。三迦舍呢就是优楼频罗迦舍、伽耶迦舍、罗提迦舍，这三兄弟。这三兄弟呢，他们也是外道，那么他们有1000个徒弟。那后来本来也是害佛的，害佛后来佛给他们讲法， 所以他们全部就皈依了佛。所以就他说这指三迦摄婆三兄弟宣说如来因缘生意，那么跟他讲，跟目犍连讲说因缘法，不要把因缘法看得很简单，因缘生意，因缘法，因缘法，你要晓得我们众生都喜欢因缘，要知道一件事情的做成功或是失败都是无数的因缘，无数的因缘相连接才能够把这件事做成或是做失败，中间有一个环错了，有一个环不合的话，这个事情就会失败。你比如说做，举个例子，蒸馒头吧，蒸馒头先要先面粉，你面粉选不好，选成高筋的或是过低筋的，这个馒头也做不好，还会面粉还得选好。你们知道什么叫高筋面粉吗？什么叫低筋面粉吗？什么叫中筋面粉吗？面粉都不会选，你怎么做馒头啊？第一个馒头就不会做。你看外面买，你去外面买馒头很容易，是不是很简单买一个馒头来？但是你买面粉，你买的高筋的面粉，高筋面粉就是你和完水了之后，这面粉赶出去了，赶它又缩回来了，你再赶它又缩回来了，这是高筋面粉。就像那个面筋粉啊，做面筋的，你们吃过面筋吗？面筋的啊，面筋，我记得我以前这个不会做水饺吗，为了去供佛做水饺，三十晚上包水饺，大年初一要去供佛，面粉买错了，买成高筋面粉了，晚上已经12点了，还没包好水饺，来包水饺，擀这个皮啊，水饺皮啊，明明擀得这么大，等它缩小缩成一半，所以包的水饺非常辛苦，你要趁着它一面拉一面包，所以它一缩回来的时候呢，你的菜只能包一点点哦，所以一个水饺它的面粉就变成很大一个面粉，很厚的面粉，里面菜就一点点哦，那高筋面粉嘛，那也不知道面粉买错了，包得很辛苦很辛苦，菜包不进去啊，那只能一点点一点点了。但是你买对了面粉，你如果低筋面粉也不行，低筋面粉呢容易破，它没有办法连在一起嘛，没有粘，那个粘性不够嘛，容易就散掉了嘛。好，包好了，大年初一，哎，好辛苦啊，送到庙里去，人家拜完，人家供完佛了之后就吃了。没人吃。后来一位法师对我很好，他说，你以后别再包了吧，这没人吃，太难吃了，吃了好久都没人吃，本来大家是好高兴的要来吃这个水饺，后来都没人吃，为什么？皮太厚了，里面的馅儿没有啊，是不是？也是不会嘛，包了水饺还做一个饼，那个饼也是高筋面粉啊，也没发，那是去供佛，死面做出来一张死饼，是什么叫死饼呢？硬饼，很硬的，像个石头一样。人家也是看起来好看，人家还以为你这真会做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也是不知道我是不会做的。好了，本来都好高兴一吃，哎呀，咬不动，这个都咬不动，人家以后就知道你这个是不会做的。所以啊，这个就是没有世间知，世间的知识是没有的。人家做的饼没有放葱，然后因为吃素了是不放葱的，那么又是吃起来很爽口，那么也不油腻，又很脆又很香，好吃吧？好吃。啊，你做的这个饼呢，是好看不好吃，像个石头一样，切了半天也切不开。那一次是第一次做东西，第一次就供佛了，后来就不敢去了。人家说，那师傅很好心的，没有人敢跟我讲，就是他给我，他对我特别好，他给我讲的，我后来就记住了。以后做东西啊，因为你是大众嘛，你做东西就要做得好，你拿去供佛的，就是要一定要做得好，你做不好的别拿去，记住啦，你不要是一时逞勇啊。 我是一颗好心呢、啊，我去上供。你要做得好的才去上供，你做不好，你在家你先练习吃，吃到做得好的为止才可以。就等于说，总统到你家来了，你不能像我包的那个做那个食饼，我包那个死水饺拿来请总统吧，不可以。你要把这个最好的，你要练习好，做到最好的。人家开餐厅的时候啊，都是先试吃嘛。人家开餐厅开门之前呢、啊，都请好朋友来啊试吃嘛，吃吃看哪道菜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问题都要试吃的。所以你们在家里把东西做好，做好了吃，吃了之后下次再做，做好了才上供哈。不要像我以前那样子，我还碰到了这个善知识告诉我的，如果没有碰到善知识的话，你还认为你做得好了，结果都没人吃。所以世间的知是要有的，知识必须要学。因缘生意，所以因缘就是一件事要无量的因缘，无量的因缘，那么才能够让一件事成功或者一件事失败。不是一个因缘就可以让一件事成功或失败。你比如说你吃这餐饭吧，比如说各位你们吃一餐饭，你们在家里吃晚饭，你吃这餐晚饭你就要很多因缘，谁买的米呀、啊、谁洗的米呀、啊、洗米是一个因缘，谁去买的米是因缘，对不对？那谁是拿回来的米，谁今天是洗米的，谁今天放水的，谁今天这个按电的。如果忘记按电锅的那个人啊，他今天把电插头插起来，他电锅忘记按了，那么这个因缘，煮饭的这个因缘，吃饭的时候就没了，对不对？大家要重新等吧。所以吃饭就是光是煮饭的这个因缘就好多个了，然后再加上炒菜的，谁去买的菜，谁洗的菜，谁炒的菜。如果今天洗菜的那个人呢，他不认真，菜里面都是沙子，那么大家吃了之后呢，你吃起来满口咬起来都是沙，每一个人都会觉得不舒服了。那么就是今天洗菜那个没认真，菠菜上面很多的沙子他没好好的洗，那么就是这个因缘没好。如果今天饭也煮得很好，菜也很好，大家今天心情都是很好，在餐厅上面很祥和，是不是所有的因缘合在一起是好的？今天有一个人有事了，出事了，那么今天这个因缘就不好。所以你不要看吃一餐饭，吃一餐饭是很多的因缘聚在一起，能够让你这餐饭吃得舒服或吃得不舒服，都是无量的因缘聚在一起。同样道理，佛说叫我们不要吃肉，佛说有无量因缘不应吃肉，无量的因缘，所以不要吃肉。你今天吃到桌上这一盘肉里面的这一口肉，这一盘里面很多肉，你吃到这一口肉，这一口肉就跟你自己有因缘。这什么因缘呢？六亲的因缘。这一口肉也就是过去的亲人，就是你自己过去的亲人。因为我们譬如说我们轮回吧，我说已经我们轮回了三大欧生起劫了，三大欧生起劫假如算的话，一亿年的话，其实不止一亿年呢。我们就说一亿年的话，你有多少父母了？一亿个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们轮回一亿年的话，是不是一亿个父母了？我们轮回十亿年的话呢？你要知道，这个太阳系已经五十年了，这个太阳系啊，我们这个地球已经五十年了。五十亿年了，讲错了，我们这个地球已经五十亿年了。那么我们至少也轮回了很久了，我们说一亿年都太少了，十亿年的话你就有十亿个父母，是不是？你如果兄弟姐妹两个的话，你有多少兄弟姐妹？十亿年的话就二十亿的兄弟姐妹了，二十亿兄弟姐妹。我们现在的世界上有多少人？也不到二十亿嘛，也不到二十亿，是不是？二三十亿，二三十亿，中国大陆有十五亿，美国三亿，印度也十亿，啊，就是三十亿、三四十亿，所有的这些在地球上的这些，是不是都曾经是我们的兄弟姐妹？ 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因为我们轮回很久了嘛。那么你今天吃他的肉，是不是吃自己的六亲的肉？有，也有可能是过去父母的肉，也有可能是过去自己的兄弟姐妹的肉。这是佛说有无量的因缘不应吃肉，就是这样子。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这个肉，这个杀的这个生命过去是我们的什么人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杀了，所以叫做因缘生意。所以听佛说了因缘生意之后，我顿发心，他马上就发心。他发什么心呢？第一个，从佛出家，因为他听了三迦舍跟他说，佛说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一名为假名，一名中道义，因缘所生的法都是空性的，当体就空的，所以叫做假名。但是你把假名转过来，他就是中道义，所以他顿发心。第一个是从佛出家，第二个他体会到了意识转过来就是如来藏性，不要被分别迷惑了，所以他就了解了嘛。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一名为假名，一名中道义，所以他就知道世心转过来就是如来藏性，所以他就随着这个三迦舍去见佛。佛当然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去，这个佛知道你什么时候去见佛，你什么时候进入佛门，佛都知道的，佛都知道他过去是谁，佛都晓得。所以佛见到他就是说善来比丘，佛就称他善来比丘，袈裟着身，所以他须发自落，就成了比丘相。成了比丘这样之后呢，七天之后就成了阿罗汉了。你看多快啊，遇到了佛，马上出家，马上体会到因缘法转过来是如来藏，七天成了阿罗汉。我们在这里讲经讲了好久了，讲了很多年了，也没成个出果嘛。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生没做好，也做好的话呢，出果至少也应该有嘛。你直接直的严谨，你家生三口是一六七都做好，你这一生出果就可以做到嘛。出果没有做到就是过去生没有做好嘛。所以七天之后证到了阿罗汉，所以就得了一生生，得了一生生就是神通了，没有障碍呢。我顿发心得大通达，如来会我袈裟着身，须发自落，我游十方得无挂碍，神通发明推为无上。神通，什么叫神通？精神通达。什么叫做精神通达呢？如果直接严谨，直接到没有能没有所，内外一致的话，你的五根就通了，眼耳鼻舌身不是分开的，眼耳鼻舌身都会在心上，就是一个了。我们现在五个是五个，眼睛是眼睛，耳朵是耳朵，嘴巴是嘴巴，所以各是各的，中间有隔阂，就是没清净。心里面越是有烦恼的人呢，就是没善根的。这不是我说的，是佛说的，大波涅槃经上佛说的。大波涅槃经上圣横品呢，烦恼越多的人越没善根，烦恼把善根都烧掉了，没有智慧火。所以神通发明，第一个就是根尘相对的时候不要起分别，没有一根在中间牵线，没有我 所以他神通发明，推为无上，成欧罗汉。临为世尊，十方如来叹我神力，不但释迦牟尼佛，十方如来都赞叹他的神力，因为有了神通的话，就有力量了，他可以做更多的事。原明清净，自在无畏。原就是极，明就是慧，极照，极而照，所以自在无畏。什么叫做无畏呢？我们众在欲界的众生，就是食欲、淫欲、恐惧，我们众生都是在恐惧里面，都是在害怕。佛讲了，如果我们直接清净行六度的话，你心里面没有恐惧的。所以他不但可以降魔，他也可以制服外道，他自己的五蕴魔成为空性，就是无畏。佛问圆通，我以玄湛星光发宣，如成浊流，九成清盈思维第一。佛问说怎么开悟的，他说我就是以玄是返回来，湛是极，我把我的五根向外跑的五根把它拿回来，让它极尽到极点的之后，心里面的慧就显现出来了，如成浊流，就好像浊水一样，就好像脏水一样，九成清盈，你让它放在那里不要动，这个水上面的沙子慢慢沉到下面，上面的水就看起来干净了，然后再把下面的沙子除掉。也就是说，不要去分别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你讲了他不听就算了，你不要跟着他跑，你跟着他跑你自己也下去了，你度众生的时候你不要被众生度跑了，你要自己保持自己极静，听就听了，不听就算了，你让他去受苦吧。佛就说了，一禅提的就是不听佛的话的，讲死他都不听的，你就算了。这种一禅提的还不是说不听经文法的，不听经文法的也叫一禅提，那么听经文法久不明白的也是叫一禅提，他老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不明白，不去做，耳边风那也叫一禅提，他生生世世听经文法，但是他不去做，他终究还是掉到地狱去了，也叫一禅提。凡是不照佛的话去做的都叫做一禅提，所以呢我们现在通通照佛的话去做，那么自己的慧就起来了，自己的慧起来也就是说不要去攀缘，不要去强制别人一定要别人怎么样，就好像这个脏水放在那里不要去搅和嘛，它本来就是脏水嘛，你再拿棍子搅和，你想把这个脏水把它弄干净，你搅和它会干净吗？那脏水搅和越脏嘛，所以你不要去理它，它的水就静下来了嘛，静下来上面水就干净了嘛，但现在讲不听你就不要理它，不要管它，等到它有苦的时候，有困难的时候，没有办法解决它找你的时候再说。所以我们就是说对于外面的外层，听的你就教，不听的就到此为止，你自己先静下来，自己静下来了之后，那么你的意识你的分别就可以转成不分别，久了之后就有功力了，有了功力了之后，你自己忘了你自己的身心，也忘了外面的这个气世间，所以内外都是极静的，内外极静会起来了，他就是这样子开悟的。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 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。你看我们前面讲的，一直到现在讲的，不管他是用眼睛也好，用耳朵也好，眼耳鼻舌身也好，用的外层色身香味触法也好，或是用的第六识第七识，他都是不分别，他都能够开悟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你就是不要分别，你尽了力就可以了。你如果超，你再要强迫的话，就变成你就被拖下去了，自己都没办法清净的嘛，那懂不懂？比如说你在度众生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先管好自己啊。有问题啊？有为，为就是生灭法，有为的都是生灭法，因缘法就是生灭法。一件事情起来了，一件事情结束了，因为有喜欢有不喜欢，有转来转去的，有好的有坏的，有为就是有相对的，有相对的话就是有生灭的，因缘法就是这样子。你今天比如说你今天的同学有几个是从你小学到现在都还是同学啊？没有，没有吧？你有没有？没有。你们这边有没有小学到现在都是好朋友？没有吧？人生当中都是一个一段一段的因缘，是不是？你现在是现在的好朋友，可是十年之后，这些好朋友也许有些人各自的都分散了，大家有个人的前途了，他都不是永久的，这叫因缘法。所以不必执着，你不要说他是我的好朋友啊，什么什么。十年之后各有各的原因就散了，有人就是保持打个电话，有人偶尔就吃一餐饭，几年之后吃一餐饭，有人根本就在路上见面，有人很落魄的时候他理都不理你了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因缘法，它是不一定的，不定的，就是有为法。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有为法为什么跟因缘法放在一起呢？我们现在都是在因缘法里面，但是我们要把因缘法都转成是善的，都是同一个方向，那就不变的。好，翻到92页，我们看看前面我们讲过的92页倒数第三行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，失于本心，为物所转，故于世中观大观小。这是我们呢，若能转物，则同如来身心圆明，不动道场，予以毛端，便能含受十方国度。我们前面讲过，我们就是为物所转嘛。佛呢，转物，你能够转物，你不被物转而能转物，你身心就圆明，身心是一个不动道场，心不动，外面一切事情你都知道，我们就是为物所转吗？一切都是我的，我了不起，我最了不起啊！啊，一切都是我的，我会这个，我会那个，都是我。我会电脑，电脑是物，我会电脑。那么你不学来的吗？我会读书，哎，我会读书，书是被我读。你看，我们就是为物所转吗？你能明白这个的话，你就知道怎么修行了；不明白这个的话，你没办法修行的。我在这里加一句话，如果在物质上面看得非常重的人呢，他心不开的，他是小心量的。我们心量怎么开呢？说的外层的物质你知道都不是我的， 我只不过是暂时用而已，我节省的用，就刚开始上课节省的用，我留给别人用，我不要用尽了啊，你心就可以开了。没有自己的东西，你说书上桌书谁都可以借去用，不是我的，这是我一再说，佛应该是拥有这个版权所有，对不对？佛没有，佛将所证的通通交给我们了，谁要来看这个书，我高兴都不得已了，不要舍不得不给人家看，所以一切东西都是这样子，把自己的心管好。
把自己心管好，要把这个外面东西锁住。
不要被外面东西锁住了，外面这些东西是造成我们贪嗔痴。
是我本来想要这么贪。
对。
这些东西也不是无常的。
它是无常的，它不是恒常的。它不是的，对，它不是恒常的，它是无常的。所有的外层东西，佛说是坏相，是坏相，就是说它都会坏掉的。衣服是不是总有一天就穿坏了？啊，它是坏相，所有的外层都是坏相可断的，我们可以不要依靠的这么紧，是不是？不要被外层东西所依靠的这么紧。很好，来隔壁。
以前你有讲到我的那个。